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2月13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财长说希望今个礼拜的美中贸易谈判可以富有成果。特朗普示意有可能会将3月2号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期限推迟。特朗普总统又说对国会议员制定的边境墙协议感到不满。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说中国是美国面临的远期最大战略威胁，而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上升到代表着两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较量。
Those who believe this is reflective of an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between an established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戴维森上将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时说，那些认为这个只是反映一个守成大国美国和一个崛起大国中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其实并没有看到全景。他指相反的情况就是目前正面临着在价值观上根本性的严重分歧。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三2月13号表示，他希望这个星期和中国举行的贸易谈判能够富有成果。在离开北京的酒店时，有记者问他对此行的希望时，努钦回答说他希望能够举行富有成果的会谈，努钦未有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分别抵达北京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在离开酒店时未有发表任何评论。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我们接近达成协议，而且我们认为能够达成真正协议，我可以想象我有可能将最后限期向后推迟一点，但总括来说，我不愿意这样做。特朗普说，他期待着在某个时间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亲自敲定最后的协议。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四会开始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两日的高层贸易谈判，旨在能够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在习近平和特朗普未来举行的峰会上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示意，如果美中贸易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将3月2号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期限推迟。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内阁会议上对记者说，如果我们接近达成协议，而且我们认为能够达成真正协议，我可以想象我有可能将它向后推迟一点，但总括来说，我不愿意这样做。去年美国对价值大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入口产品加征了 10% 的关税，并警告说，如果中国在3月1号之前不改变一系列贸易行为，美国将会从3月2号起将关税增加到 25%。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对国会议员就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有效的新屏障而达成协议感到不满，但他说他不认为这个争端会再次导致政府部分关闭。他解释说，
I can't say I'm happy. I can't say I'm thrilled. But the wall's getting built.
特朗普说，我不能够说我很高兴。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说，这样是没用的。然而特朗普表示，他将会签署一项法案，其中包括斥资 13.75 亿美元在边境修建88公里长的新围栏，这个大约是他所要求的57亿建墙经费的四分之一。此举将避免政府在上个月结束创纪录的35日关闭3个星期之后再次部分关闭。大约四分之一的政府部门的经费将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五午夜再次用完，其中包括负责边境巡逻的国土安全局。一位曾经是索马里穆斯林难民的新当选美国国会女众议员，在被共和党人和他的民主党同僚谴责之后，对他在较早前被视为反犹太主义的言论表示道歉。代表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女众议员奥马尔曾经在推特上说，美国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正在收买议员来到支持以色列。奥马尔在星期一表示，他从未想过要冒犯他的选民或者是犹太裔美国人。特朗普总统说，他不认为奥马尔众议员作出了充分的道歉。 墨西哥大毒枭绰号矮仔的古兹曼在纽约的审讯中被判贩毒及相关罪名成立。陪审团星期二对古兹曼的全部十项罪名进行了六日的审议，最终判定古兹曼有罪。古兹曼很可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为期三个月的审判结束了，亦都标志着古兹曼结束统治石那罗亚贩毒集团。控方说，石那罗亚贩毒集团是世界上最大最多产的贩毒组织。美国联邦检察官说，古兹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掌权，当时他向美国走私可卡因，为哥伦比亚贩毒集团带来了巨额的收益。现年六十一岁的古兹曼可能会被送往美国戒备最为森严的监狱，来到以防其再次越狱。古兹曼曾经两次越狱，之后在2017年被捕并引渡到美国。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表示，尽管总统马杜罗拒绝让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该国，但援助仍然将会在2月23号进入委内瑞拉。被美国和其他大约50个国家承认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瓜伊多星期二对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发表讲话，令人举行示威抗议军方对马杜罗的支持，并迫使这位社会主义领导人落台。圭多一直在敦促从美国紧急运送食品和药品到这个经济千疮百孔的国家，援助物资存放在哥伦比亚边境城镇富塔的仓库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出台推荡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东欧之行，我们也会报道分析究竟是什么的外部挑战使到习近平不能够安枕，以及分析究竟谁应该要为美中关系负责。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印太司令说，中国是美国长期最大的威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远期最大的战略威胁，而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上升到代表着两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一场较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在2月12号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有关美国印度洋太平洋战略部署的听证会上面是发表这番讲话。
Those who believe this is reflective of an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between an established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power in China are not seeing the whole picture.
戴维森表示，中国是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以及美国所面临的长期最大战略威胁。那些认为这个仅仅是反映一个守成大国美国以及一个崛起大国中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其实并未有看到全景。相反，大家是正面临着价值观上面根本性的严重分歧，这个是会导致对未来两个不可协调的愿景。北京通过恐吓以及是胁迫的手段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令到现行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变形破裂，并且取而代之。戴维森仲表示，北京谋求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一个由中国主导带有中国特色的秩序，取代已经持续了70多年的稳定和和平的印太地区。戴维森海军上将表示，近70年以来，印度洋以及太平洋地区在大体上保持了和平，这个主要是得益于美国和自由国家致力于维护一个开放以及自由的印太地区的决心。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的作战能力以及是美国强大的现代化核威慑力。虽然如此，戴维森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着五大战略挑战，而北韩仍然是美国面临着最直接的威胁。这五大威胁分别是北韩、中国、俄罗斯、暴力极端组织以及是自然灾害。戴维森仲表示， 虽然他们是在去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北韩仍然是美国面临着的最直接威胁。戴维森表示，去年美国和北韩首脑在新加坡的历史性峰会，以及即将在这个月底在越南举行的第二次美国北韩首脑峰会，有效地降低了美国面临的即时威胁。
While we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over the past year, North Korea remains the most immediate challenge. I am optimistic about the upcoming U.S.-North Korea summit later this month.
戴维森表示，他是对这个月底较后时候的美国和北韩的峰会感到乐观，同时他也正按照着特朗普总统以及是金正恩委员长在2018年在新加坡峰会上达成的找到最终全面可核查的去核路线而努力。美国的军队的战争备战程度以及是它的致命性是对付北韩威胁的最佳优势。但是戴维森表示，虽然美国和北韩的关系由于两国元首峰会出现缓和，但是美国在推动北韩以可核查的方式去核方面的成果是寥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关系持续恶化，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提到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着伟大的友情，而习近平亦回应说他和特朗普感觉是相识甚久。不过分析人士就说，这个正是两个人各自追求的国家政策，才导致今日的美中关系进一步走向恶化。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多个场合强调他与习近平的私交好好，在最新的2019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之中，他还提到他对习近平很尊重。在这个之前 ,1月31号，习近平在被特朗普的亲笔信也有回应，他说他觉得与特朗普相识甚久，真是与特朗普的友好工作关系和友情。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两个人表示私交不错，但是正是两个人所推行的不同的国家战略，才造成了目前的国际环境与美中目前的境况。阿什利·泰利斯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国际安全、国防和亚洲战略的专家，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习近平和特朗普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时，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认为两位领导人都在做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两个人都在各自的国家政策中留下非常鲜明的印记。阿什利·泰利斯说，习近平大力提倡自信，呼吁民族复兴，期望改变世界来推进中国的国家利益，而特朗普则走向了防御，防止其他国家利用美国。泰利斯说，这样一个政策效果不单止造成了中美的对抗，甚至也造成了美国与其重要盟友的对抗。不过泰利斯说，如果不是特朗普的话，美国可能会出台非常不同的对华政策，但是中国的情况可能还是会一样，因为中国从不自信走向自信，其实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泰利斯说，习近平只是继续了他的之前的政策，只是在某些方面加强而已。他说，中国的自信甚至早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胡锦涛时代，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使中国更加自信。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爆发，使世界对西方的模式、华盛顿模式产生怀疑，亦都是在那个时候北京共识甚嚣尘上。泰利斯在自己主持编撰的国家亚洲研究局2019年中国正在扩张的战略野心报告中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一个时刻，中国领导层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在消失，是时候中国出击，并在国际舞台上宣示领导权。报告中说，那个时候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召开了一个大市级的闭门会议，宣称全球多极化的前景越来越明朗，中国必须积极推进多边主义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报告说，习近平的上台使中国的战略方向发生了更激进的改变，包括为世界重新回到两极，包括为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做准备。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的谢淑丽教授，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事实上，美中关系中的困难 紧张实际上是从2000年代中期就开始。它不是始于美国的任何行动，而是中国自己处理外交政策手法的转变。在中国2008年举办奥运会前后，然后当然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转折点始于胡锦涛时代。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副主任戴维·埃德尔斯坦年初在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的一个有关崛起大国和守城大国的关系的演讲中，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现在放弃了前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埃德尔斯坦说，大家看到崛起的大国，这个和国内的政治有关，民众将自己看成是崛起的大国，不管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者其他什么力量，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领导强势一些。这里里面有国内政治的动机在里面，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优势也都会被卷入某些的冲突中，比方说一些小的国家会不停地在这里挫一下，在那边中一下，以获得其他更大国家的关注。你必须注意住崛起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埃德尔斯坦说，他想大家在南中国海的各种力量较量中已经看到很多人在指责中国，当然这样的指责在很多时候也是对的，但是大家也都可以看到一些小国家，他们在这里挑衅一下，在那里赌一把以获得美国的注意。中国的立场如果不是忽略他们，随便这些小国的行动，一是做出反应引起冲突。埃德尔斯坦说，一个崛起国家不再满足于现状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崛起，但是这个原因不太适合中国的情况。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但是习近平也都对中国人自信心的高涨也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习近平用他的中国梦鼓励了中国民众的自信。埃德尔斯坦在自己没多久之前出版的新书关于投资时限之中，谈到美中调整投资时限导致现在的紧张局势。投资时限的概念来自于投资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在变现前持有证券的总市场。埃德尔斯坦的同事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曾经这样解释埃德尔斯坦的投资时限的概念，他说，我们曾经满足于对中国进行防范，而那个时候中国采取的是韬光养晦的策略，双方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其他的改变。但是过去五年来，这一切都变了，目前大家都将注意力都放在对方对自己造成的短期威胁上，特别是在美国这一边，现在美国相信时间来不及了，对中国只是防范是不够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是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自信，而且很愿意用这些能力来满足自己的利益。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则认为，美中目前的对抗是历史性调整，先于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上台。戴博说，早在美国将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之前，中国就将美国当作最大的安全挑战。他说，这样的关系先于特朗普和习近平上台，在他们之后亦将继续存在，这个是历史性的结构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或者是自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共领袖，但是无可否认的就是这一名人民领袖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中共统治在内部面临的威胁、中国经济减速以及对技术的依赖。而同时中国就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影响外部环境的能力亦受到很多限制。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亦即是美中关系正在处于建交40年来的最低点。究竟是什么外部挑战使到习近平感到不安呢？美国的部分专家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表示，他在陕北农村梁家河插队时可以担200斤麦走十里山路不用换膊头。如今作为人民领袖的他不需要担麦走山路，但是他现在膊头上的担或者不比当年轻。 最近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了一个听证会，讨论习近平所面临的内部与外部的挑战。美国陆军退役中校、独立军事分析师布赖斯克是作证时暗示，中国军队能否打仗和打胜仗，可能是使习近平夜不能寐的一个问题。他说他今日的证词涉及大量公开来源的证据，表明中国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作战与指挥能力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在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这些评估的次数增加，使高层领导人对解放军在现代战争中胜出能力的信心存有怀疑，并可能对中国如何追求他近期和中期安全目标起到缓和作用。这位前情报官表示，即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获得新的武器、设备和技术，并进行了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但是对军队进行的评估显示，中国领导人对军队的作战能力缺乏信心，以及解放军的教育与培训制度未能够使指战员为战争做好准备。他据此做出判断说，中国领导人在2035年前不会轻易的使中国军队参战。他说基于这个证据，他评估中国军方高层领导人在近期到中期内几乎没有任何胃口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而是更愿意在不爆发战争的情况下通过威胁和行动来实现中国的国家目标。布赖斯克认为，基于中国公开做出的评估，很难支持美国国防战略中有关中国正在进行一个在近期寻求印度太平洋区域霸权的军事现代化项目的声称。不过他告诫说，解放军对他自身缺点的评估在本质上是主观，因此需要将他纳入到其他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与意图进行的客观分析之中。他还建议，鉴于解放军现代化的长期战略，在实施促使中国领导人加大军事现代化步伐，或者是使他动武合理化的政策或者行动之前，美国和他在亚洲的盟友应当进行全面跨部门的决策分析。他说，在没有任何实战经验来证明解放军新型武器系统以及部队结构是否有效的情况下，中国高层领导人集体存在的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将会持续多年的时间，而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成为中国从强势转向公然军事侵略的掣肘。布鲁金斯学会耶鲁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多什在听证会上表示，即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他的足迹遍布全球，但是他在贸易、货币与支付以及一带一路项目这三个领域都面临挑战。他说他的论点是，在这三个领域，中国正在面临他所称的超级大国学习曲线。他发现越来越难将他的经济影响力转变为他所希望看到的政治实力，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以区域为中心的大国过渡到一个以全球为中心的超级大国。而这个学习曲线因为他不自由和不透明的政治制度而变得更为陡峭。多什话，中国正在更为积极的将贸易当作一个双边胁迫的工具，但是他发现这种做法只有在北京好看重而其他人不是那么看重的问题上有效。北京将他的贸易优先考虑多边化的努力，因为多边结构被其他国家否决权而遇到阻力。他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因为北京对一些必要改革的恐惧而复杂化，担心放松资本项目的控制将会带来不稳定。多什仲指出，随着人对政治腐败、经济负债以及安全上的脆弱性的担心日益增多，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在亚洲以及全球都遭到反弹。不过这位分析人士说，华盛顿不应当低估北京的适应能力，最终爬出超级大国学习曲线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他认为强调中国投资的透明度以及接收国领导人的问责制能够削弱北京对腐败的使用，加强多边机构以及在中国主导的论坛中成为一个友好的声音，能够帮助其他国家与北京保持距离，最后在融资与贸易上提供一个不同的经济选择，可以减少中国经济胁迫带来的损害，使它的好处不是那么有吸引力。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福特在听证会上表示，对于大部分印太地区国家来讲，中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伙伴，他们以对冲与平衡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而在习近平统治下，北京更为公开的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等式。 他说区域国家继续看到中国的合作，但是有三个发展使到该地区很多国家对于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效益成本做出更为悲观的评估。这个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对一带一路项目不平等条款的担忧，以及中国利用它的影响力与精英关系，尤其是该地区民主国家影响国内辩论的企图。担任过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防部长顾问的这位安全专家表示，北京与区域伙伴的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将影响它实现地缘战略目标。他说对很多国家来讲，北京或者是一个日益密切的伙伴，但是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大多数国家仍然不相信他的良好意图，并担心北京成为该地区的潜在领导意味着什么。中国缺乏一个更强大和更持久的区域伙伴关系，可能会使他在今后更有效地实现他的地缘战略野心更具挑战性，包括在他扩大他的全球军事力量的同时保持长期的海外部署。不过福特警告说，跟北京一样，华盛顿和他的区域伙伴关系亦面临挑战，因此不应该低估很多区域伙伴对华盛顿存在的信心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次东欧之行意图是压制俄罗斯，特别是在中国在当地日益扩大的影响。今年正值共产主义在东欧地区跨台30周年，蓬佩奥所访问的三个东欧国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同时捷克外长和总理很快将会访问美国，中国的华为和中兴亦将会成为双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对匈牙利的访问之后，星期二开始访问斯洛伐克和波兰。布达佩斯商务日报说，蓬佩奥这次访问加强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美国国务卿在访问中强调了自由和公民社会在对抗专制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当地扩充影响的重要性。中国近几年来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匈牙利两年前曾经帮助中国阻止欧盟发表一份批评中国人权的状况声明。斯洛伐克总统基卡斯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议员2016年因为会晤到访的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遭到中国报复，但是后来双方关系修复，为获得更多中国投资，斯洛伐克还率先在东欧地区国家中为自己制定了中国战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在2016年访问波兰。波兰共和报说，蓬佩奥这次访问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北京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对波兰外交来讲是个挑战，因为波兰目前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建设和改造基础设施。这一家波兰主要大报认为，如果波兰放弃与中国和伊朗的合作，这个将有助于推动美国最终决定在波兰部署大型军事基地。波兰历史上曾经遭受周边欧洲列强的希姆游轮，历史上几次亡国，波兰一直寻求美国能够上设军事基地，甚至准备为此支付15-20亿美元的美军基地建设基础设施。波兰在星期三宣布和美国签署价值4亿多美元的合同，采购一批美制 M142 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这一种进攻性武器的射程不单止能够达到300多公里，而且能够发射导弹。匈牙利与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境内匈牙利语系居民问题一年多以来关系紧张。匈牙利多次封杀乌克兰与北约对话，乌克兰非常关注美国国务卿的这次东欧行。乌克兰媒体说，蓬佩奥在布达佩斯呼吁匈牙利支持乌克兰，不能够允许普京分裂北约。官方的乌克兰通讯社说，美国这次还警告东欧国家不要使用中国华为的通讯设备，因为这样将威胁自身和盟国安全。美国国务卿东欧行亦正值今年是共产主义在东欧地区跨台30周年。蓬佩奥所访问的这三个东欧国家在共产党统治期间都拥有自己的特殊历史，特别在推动共产主义跨台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有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应该要考虑构建太平洋版的北约组织制衡中国。美国在台协会说不支持台湾独立公投。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太太被撤销中国山东政协常委职务。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一位联邦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应该考虑构建一个类似北约的太平洋联盟来到制衡中国。美国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上说，毫无疑问，北约对我们及其盟友在应对挑战方面极为有效。我们现在在太平洋亦都面临完全相同的挑战，或许不会同北约完全相同，显然名称亦都不会是北约，但我们应该探索那种形式的联盟，将我们在太平洋的非正式联盟正式确认下来。莫尔顿议员认为，对于美国来讲，最迫切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但长期来看，中国的问题更大，尤其是中国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正在超赶美国。这位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认为，面对这些挑战，美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需要具有他所讲的下一代思维，必须要运用新技术来到同中国同俄罗斯竞争取胜。对于台湾政治运动团体推动台独公投一事，美国在台协会明确表示不会支持。2月13号星期三，美国在台协会对台湾的中央通讯社表示，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美国长期的政策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公投。来到回应支持台独的台湾政治运动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表达的公投诉求，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曼宇何补充表示，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对于美国来讲有深远的意义和重大的利益。他指出，台湾是美国可靠的伙伴，美国肯定台湾在维持和平与稳定上所做出的努力。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对此表示不会发表评论，但重申他的立场。据《星岛日报》报道，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的妻子高歌上个月底被撤销山东省政协常委和委员的职务。山东省政协常委1月25号召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免去高歌山东省政协常委职务及撤销其委员的资格的决定。决定说，这个是鉴于高歌涉及到有关案件，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中共山东省委建议。高歌本身是商人，拥有香港身份证，作为中共统战的特别邀请人士担任山东政协委员。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否认中国外交官和委内瑞拉反对派就保护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举行会谈，称相关报道是假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提问时表示，为了推动委内瑞拉问题和平解决，中国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接触。《华尔街日报》有关中国与委内瑞拉反对派接触的报道是虚假的。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共精英政治的权威学者马若德教授星期日2月11号在麻萨诸塞州剑桥去世，享年88岁。他长期在麻萨诸塞州剑桥的哈佛大学担任教授。他的家人说，马若德死于心脏病。哈佛大学肺症清研究中心官方网站发布了马若德去世的消息。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签署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行政命令之后，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二正式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迪西说，白宫行政令对美国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先地位至关重要，因为这个不单止事关经济繁荣，亦都涉及到国家的安全。美国支持的部队正在逼近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在叙利亚东部最后一个据点。库尔德人领导的反伊斯兰国组织联盟叙利亚民主力量说，他们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的巴格兹镇周围收复了更多的领土。在中国占领西藏，迫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几万藏人踏上流亡之旅的60周年之际，多个藏人组织和宣传团体星期二在国会大厦举办了感谢美国活动。国际知名导演张艺谋的最新电影《一秒钟》 在他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一则消息，称该部电影因技术原因无法在国际柏林电影节上放映，特此致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外交部说要令到年轻的一代了解台湾关系法。我们会报道美国的印太司令说习近平的一国两制统一方案未有反映出台海两岸的愿望。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究竟俄罗斯是不是流民，中国是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重要智囊机构兰德公司最近发表的报告指俄罗斯是流民，中国是竞争对手。俄罗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比中国更加直接更严重。这个同美国副总统彭斯较早前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说说中国的经济侵略、军事扩张对美国的渗透不遗余力并不一致。美国的学者专家亦在这里就美国究竟应该继续包容或者防范中国而展开辩论。而北京的学者认为美国恢复旧秩序的努力已经无关重要，因为美国的霸权已经不在，又认为世界正在重回两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报告题目是俄罗斯是流民不是对手，中国是对手不是流民。报告将美国国家安全的两个主要威胁俄罗斯和中国做了区分，认为俄罗斯比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有着更直接更严重的威胁。报告说俄罗斯是一个装备精良的流民国家，寻求推翻它无望主宰的国际秩序，而中国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则希望形成一个自己能够称霸的国际秩序。报告指俄罗斯入侵邻国，吞并被征服领土，支持叛乱分子寻求分离出更多领土，在国内暗杀反对派，干涉外国选举，颠覆民主国家，竭力破坏欧洲和大西洋机构。相反，中国采取的则是更为积极的措施，通过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等来施加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报告认为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直接威胁，而是更大的长期挑战。报告说在军事领域俄罗斯能够被压制，对中国则需要更长时间，中国在东亚军事优势的增长还需要时间，从而迫使美国为兑现既有承诺就必须接受更大成本和风险。报告指出中国是在地缘经济而非地缘政治中与美国竞争世界领导地位，在地缘经济领域中国已经摆脱了区域限制，美中之间全球影响力的平衡已经开始转向对中国有利的一面。但是兰德报告对中国的描述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十月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演说并不一致。彭斯副总统在那次演说中指中共采取了一系列与自由和公平贸易相悖的政策手段，例如关税、配额、货币操纵、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好似发糖果一样随意发放产业补贴，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指北京的行为是经济侵略。在军事上，彭斯指中国在南中国海挑衅美国的航行自由，他的扩张性暴露无遗，将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军事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宣示实力。在对美国渗透方面，彭斯说北京正在动用一种政府上下全面参与的方式，利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宣传手段来扩大它的影响，增进它在美国的利益。彭斯还指中国利用所谓的债务外交来扩大它的影响力，以大量资金支持腐败的独裁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它的战略利益。 彭斯引用美国情报人员的话表示，与中国在我们国家所进行的活动相比，俄国人的所作所为实在是相形见绝。彭斯还提到了兰德报告中未提及的北京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新的迫害浪潮正在冲击中国的基督徒、佛教徒和穆斯林，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无可匹敌的监控国家。中国对美国的安全究竟构成什么的威胁？美国究竟应该继续包容中国，还是应该对它挑战现有国际体系，另起炉灶保持警惕和对抗？对此，美国的学者专家正在进行辩论。外交事务杂志编辑吉迪恩·罗斯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起来的自由国际秩序，是基于美国的强大和信心，是一个可以使其他国家受惠的体系。美国成为这个秩序的领导者，是他自身实力和价值观的自然结果。他说，这个是一个如此优秀强大的体系，中国人难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对抗他，亦不可能从外部完全打败他，但是我们应该珍惜这个体系，使用他，并欢迎中国加入，如果他们遵守规则，如果他们不遵守则不可以。基于这样的分析，罗斯反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新时代大国竞争的安全框架。他说，他听到有关中国的讨论越多，就越被美国巨大的傲慢和尊王所震撼。他表示，我们需要检讨我们的特权以及一种观念，即是认为我们能够和将能够对安全经济权力安排进行微观管理，冻结他们的确切位置永远保持，使我们受益，即使世界已经发展，这个癫狂，这个错乱。罗斯认为，我们必须给中国一些空间，中国正在迅速发展，获得惊人的实力，并已经赢得一些权利。罗斯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的影响力，包括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甚至可能在世界某些地区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好像一带一路计划经过的区域，或者还有在建立准则方面的权利。罗斯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影响力的合法范围，并放弃在这个范围内的一些利益，这样可以将中国带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他说，如果我们认为美国可以设法避免未来与中国争夺世界霸主，而不需要放弃这些利益，那个是开玩笑。但是如果我们放弃这些，或者我们确实可以将中国带入这个体系。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安全研究助理教授梅慧林认为，罗斯的观点北京比较喜欢。梅慧林表示，中国现在并不想称霸世界，亦不想在每个地方顶替美国，但是他们确实想令美国从他们的周边地区离开，他们想控制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他说，北京的目标虽然有限，但是如果美国明日给予中国所要的，给他们用武力统一台湾，给他们称霸亚洲，那就等于要求美国放弃该地区的盟友，美国将无力保护他们，最终美国将不能够保护自己，不能够保护美国大陆，这样会造成巨大损失，自由国际秩序就会死亡。亦在企业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的梅慧林警告，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升高，这种可能性比大多数人认识到的要高得多。在向美国之音解释这个观点时，他这样写，2025年之前，亦就是在第一轮军事改革完成之前，不太可能发生冲突，中国可能要推迟到2035年，但是如果到那阵时，中国仍然想主导印度太平洋地区，而美国仍然要维持在那里的地位，我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30%。梅慧林表示，中国正在进行他历史上最广泛的军事现代化改革计划，习近平希望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在使用这个最重要奖品对抗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军力之前，他会先测试一下他的军力。梅慧林认为，中国会首先同越南发生一些小规模冲突，或者在南中国海激怒一下菲律宾，在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他们必须看看军事行动是否可以先行。以上两位学者针锋相对的辩论出现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最近的一次讨论会中。该讨论会介绍了包括两位学者文章在内的近期外交事务的主题，国际秩序及其支持者处于危机之中，未来谁主浮沉，美国、中国还是国际秩序本身。梅慧林文章的题目是《隐形超级大国中国如何掩盖它的全球野心》。 内容主要讲中国目前虽然并不想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但是在全球事务上挑战美国的同时，正在将美国从他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内赶出去。文章说，北京现在正在通过静静的地区外交发布精心策划的威胁和承诺，竭力使美国的盟友中立的策略，来避免过度关注和不必要的对抗。到华盛顿醒悟过来，准备采取相应措施的时候，恐怕避免灾难的机会已经消失。在外交季刊的讨论中，还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的文章，他认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拥有的临时霸权地位已经消失，在重新回归的两极世界里面，中国将扮演新超级大国角色。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导致和美国发生一系列利益冲突，这个过程会是动荡甚至暴力。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们还未有制定出利用他们实力塑造世界的详细计划。华盛顿是否试图重新启动旧秩序已经无关紧要，因为他无法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军的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戴维森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一国两制作为统一的解决方案，并不反映台海双方的愿望。由于北京对台北领导层的严厉言论，台海的情势越来越令人感到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就2020年国防授权法之中涉及美国印太司令部、驻韩美军和未来防务项目的部分举行听证会。戴维森是在提交委员会的书面声明中做出上述表示。他说，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的深远利益，美国欢迎台海两岸采取步骤降低紧张和改善关系。但习近平的新年讲话重点在于以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及不放弃使用武力来实现统一，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复兴的国家目标。美国持续对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扩张、北京关于其军事能力的不透明以及不排除以武力解决两岸问题感到担忧。此外，戴维森亦都提到北京正在全球对台湾进行外交孤立和经济施压。在2018年失去萨尔瓦多、布基纳法索和多米尼加后，台湾只剩下17个外交伙伴。北京并持续施压国际社会和私有企业在其网站或出版品中移除或修改任何关于台湾的称呼，并且企图排拒台湾参与国际论坛。戴维森说，虽然台湾总统蔡英文和他所属的民主进步党都致力于与中国避免对抗并防止意外，但北京对台北领导层的言论却更为严厉，使得台湾情势更令人担忧。美国希望双方能够继续展开高层沟通与互动，以便延续他们基于尊严和尊重的建设性对话。这段关于台湾的段落出现在声明中有关印太司令部重要工作之一，加强与盟友及伙伴的关系的部分。戴维森表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网络是美国超越对手的重要优势。在美国与东北亚盟友及伙伴的关系中，他提到日本、南韩和台湾。他说，在美国以台湾关系法及三个美中联合公布的一中政策下，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与台北维持实质和强劲的非官方关系，台湾的价值观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包括开放的经济及一个尊重人权和法治的自由民主社会。美国反对任何对台海现状的单方面改变，亦持续支持以台海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方式、范围和节奏和平解决两岸议题。戴维森表示，印太司令部和台湾的接触专注于改善台湾军队内部的联合操作，改善台湾的训练和准备，并支持台湾军队及其专业发展。台湾最近通过2019年的国防开支将投注于外国及本土采购项目，印太司令部将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军方维持足够 以及可信、坚韧并符合成本效益的自我防卫能力。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台湾并没有外交的关系，但是一直依据美国国会在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和台湾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保持着紧密的伙伴关系。随着台湾关系法迈入第40年，时间的推移使到台湾外交部感受到应该比年轻的一代人去了解台美关系的紧迫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实施40周年之际，台湾外交部和驻美国处将会同美方合作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区域保卫宗教自由对话、台美多个主题国际研习营、学术研讨会、美国国会纪念酒会等。这些以台湾关系法实施40周年、台美恒久伙伴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不单止是台湾外交部对双方紧密伙伴关系的纪念，更主要的目的是普及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姚金祥认为，台美保持紧密伙伴关系已经达40年之久，而且这个关系呈现越来越密切的趋势，但是年轻人并不太了解这个当中的渊源。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姚金祥说，事实上主要的目标就是令到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包括还有台湾人，主要是美国人能够了解台湾关系法的意义以及对台美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当初制定台湾关系法的这些人现时大部分都已经凋零了。你问很多美国年轻人根本不了解台湾关系法是什么，甚至并不知道台湾关系法的存在，所以他们要利用今年一整年的时间来提升美国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台湾关系法的了解。为什么美国会同一个没有邦交的国家持续一个很密切的伙伴关系？美国总统卡特在1979年事先未通报国会而和北京建交，断绝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及台湾人民间的商务、文化和他及其他各种关系，并且表明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到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以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台湾关系法还授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防御性的武器。台湾外交部表示，民主与自由是台湾和美国的重要共享的价值，而宗教自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今年3月，台湾将会举办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这些是继去年7月美国官方在华盛顿首次举办推动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之后，第一场在美国海外举办的区域性的对话。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姚金祥又说，他们举办这个对话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特别彰显台美之间在他们共享价值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姚司长又表示，将会有很多印太地区国家参与，而参与人员级别是否将会达到部长级，他并没有给出肯定的回应。他解释说，这场活动由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具体人员名单就由该组织和美方商议决定。截至目前，美国之音还未有收到台湾民主基金会对采访请求的回应。台湾还将会在6月邀请美加青年领袖访台开展交流。在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近日发布的年度全球自由度报告当中，台湾以93分逐列自由国家，得分高于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民主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海伦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两个著名的研究机构在今个礼拜发表联合报告，呼吁美国和中国进行考竞争。报告作者说，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的措施有效地引起了中国的注意，但是单是将中国顶回去不是一个战略。报告的作者说，美国必须要正确评估中国的威胁，并且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而美国目前针对中国威胁的做法，令人感到有一种政治海啸的气氛。 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全球政策以及是战略学院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在星期二发表题目为是修正方向，找到有效和持久的对华战略的报告，说美中关系正在是在碰撞的道路上面，美中几十年以来建立起的善意的基础正在是迅速地分崩离析。特朗普政府有理由对中国的各种行动采取反击措施将它顶回去，但是仅仅是将它顶回去并不是一项战略，美国是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报告认为美国的根本利益是在于维护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平全球经济体系，和平与稳定的亚太地区，以制度为基础的自由政治和经济秩序，以及是与中国的稳定和富有成效的关系。报告当中表示，要达到这几个目的，美国必须要学会与中国是考竞争。2017年开始，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召集了十多位的美国著名的中国专家组成专家小组，对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估。而在星期二的报告是该个专家小组的第二份报告。专家小组的共同主席、亚洲协会主席、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表示，考竞争意味着美国在中国出现侵犯动作、不公平行为以及是不遵守承诺的时候，对中国作出是更加强硬的回应，但是同时在双方享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敞开合作的大门。报告还表示，考竞争还意味着美国在毫不妥协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亦都要注意不要将自己的国家利益定义在中国合法的经济和安全目标的对立面。报告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利益以及是外交能力的增长，中国的国际角色在扩大是自然的。美国试图反对中国影响力，既不是美国想要的，亦都不可行。报告认为，美国的政策目标是提供美国的领导力，最大限度地让中国有机会对全球做出是建设性的贡献，使之造福于中美以及是全球的其他地方。报告说，随着习近平重启个人独裁统治，中国已经变成为一个不能够那么值得信任的伙伴，而且习近平的做法亦都令到美中寻求共同利益更加困难。不过报告亦都表示，特朗普政府低估了美国两个重要的优势，美国的盟友体系以及全球多边机制。报告表示，中国最近的很多动作确实是需要美国采取强硬的回应，并且坚持公平和互惠。对美国来说，反应过度或者是反应不足都会令美国带来损失。报告当中表示，正确评估中国威胁，并且找到有效的应对办法，同时不破坏美国体制的活力。美国的盟友结构以及是美国的经济健康是美国面临的非常重要的挑战。报告的作者之一、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谢淑丽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星期二在报告的发布会上还表示，美国政界对中国威胁的反应是有点像政治海啸，这个是令到他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亦结束了在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语广播。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